上次说到秦琼对单雄信讲，他姓于，叫于三。单雄信真信了，因为他看着面前站着的这个人，从衣着穿戴应该说比较寒酸，这阵秦琼精神短少，他也不相信这个人就是他仰慕已久的秦琼秦叔宝。那么秦琼为什么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于三呢？其实他就把这秦字啊给分开了，秦一个于上边加三横就是秦了，他把这个姓分开叫于三。单雄信一听他叫于三，单雄信就问了，哦，于三兄，我问你，你这匹马打算卖多少钱呢？秦琼说，上个员外，我卖50两。50两卖少了。嘿，秦琼一听，这是买主，我一说50两，人说卖少了，不像那个马集上那一帮子牲口经济说我这马就值10来两银子。秦琼说，现在我这匹马呀已经是好多天没有很好的喂了，瘦得不成样子，我想渐渐的卖出去，让他逃一条活命吧。原来如此，好吧，于三兄，你这匹马我买了。我买你这匹马，你不是要50两吗？啊，我给你80两。哎呦，秦琼一听，没听说这么买东西的啊！我要50两，他给80两，他给涨价。秦琼说，哎呦，上个员外，那我就得谢谢您了。
不必客气，我跟你说呀，我刚才跟你提到的那个秦琼秦叔宝，我跟他是神交以往的好朋友，虽然说我们两个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对他仰慕已久。我一听说你是他的属下，那么我跟他是朋友，你到在我这里，你也是我的朋友，只是我们初次见面呐。我想这样，把你让到我的寒舍之中，我们坐在一起喝上2杯酒，叙谈叙谈，然后我把银子钱给你，你再回转天堂县，意下如何呢？
秦琼一听，还要把我叫到屋里边喝酒，别介了，要是坐那一喝酒谈谈唠唠的，说不定我哪一句要说走了板儿，露出真相来，那我太尴尬。秦琼说，上个员外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我现在呀急等着要回山东，所以才卖马做盘船路费，我这得马上回去，马上得回去，改日再来打扰吧。这单雄信非要让秦琼进院子，秦琼是说什么也不进。单雄信一看秦琼这个人还真是想着急着回家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来呀，一召唤，把自己手下的家丁叫出来了，让家丁把这匹马牵着牵到后院，拴在槽头上，好好的喂养，告诉手下的家丁把它刷洗刷洗，同时呢又告诉家丁封了80两银子拿出来了。这80两银子正经不小的一个包呢，滴落出来之后交给了秦琼。秦琼把这80两银子滴落过来，秦琼心想啊，哎呀，这回我就可以回家了，这些日子把我困到天堂县，就是让这钱把我闹的。秦琼说，谢谢上个员外。单雄信说，不必客气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单雄信转身到在院子里边，时间不大又出来了，拿出一封信来。这封信是带给我秦的哥的，请你把这封信交给秦琼秦叔宝，转至我对他的一番问候。这封信你能带到吗？秦琼说，我能带到，一定给您带到。秦琼把这封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。单雄信接着又说了，您再稍等一下。秦琼一看，怎么还稍等一下？一会儿家丁由打里边扛出2匹绸子来，潞州绸，这绸子是潞州的特产。这2匹绸子夹着出来之后，是捆绑好了的，
拿手一滴了可以走。山雄信说，这两匹绸子求你带给我的秦大哥，让他孝敬他的老母。我听说秦大哥是一个孝子啊，孝母赛专诸嘛。这两匹鹿州绸微小礼品，不成敬意，算是我善通善雄信一片心思吧。劳动您这一路上受累了。秦琼说，没说的没说的。秦琼心想，本想给老娘买绸子，结果买绸子的钱呢都花了，都住了店了。哎，现在碰上一个善雄信，他送给两匹绸子，这就齐了。秦琼接过这两匹绸子来，这功夫善雄信还提出来要留秦琼进屋里边坐坐，秦琼说什么也不进屋。就这样，秦琼告辞了善通善雄信。这老汉苏奎呢跟着秦琼一块出了八里二钱庄。苏奎说，怎么样，我才知道于三，你看我们这善二员外仗义不仗义？秦琼说，果然是一位仗义之人呐。说着话，秦琼把这绸子捆放到地下，把银子包打开，拿出来十两银子。老人家，今天这个事儿亏了您给成全的，这十两银子就给您吧。苏奎一瞧，哎呦呦呦，你怎么给我这么多呀？刚才咱们说好了的，你给我五两。哎，秦琼说，刚才说的是卖五十两给您五两，现在善二员外给了我八十两，我就不能再给您五两了，我得给您十两。哎呦呵，我说你这小伙子你也挺仗义。嗨，我得亏了您，您是我的贵人。秦琼把这十两银子就给了苏奎了，两个人一路同行，回到了天堂县，到了马吉那儿。这苏奎老头上杂货铺里取自己的柴火挑子回家了，两人就分手了。秦琼呢提着这两匹绸子，这银子包呢系到自个儿的腰间，进了天堂县，走到十字街这儿，发现大道旁边有一座酒楼，这座酒楼叫会友楼。秦琼一看这个酒楼可能是潞州天堂县里边最大的酒楼了，就听里边刀烧案板一起响，那个香味顺风这一吹出来，秦琼一抽鼻子，呵，太香了。秦琼在天堂县这个店里边困住一个多月了，最近一顿好饭都没吃上啊。秦琼心想，腰里有钱了，底气足了，这回我得好好的改善改善，来顿好吃的。秦琼提着这两匹绸子迈步就走进这个会友楼，刚一进这会友楼，旁边有一跑堂的马上跑过来了，俩胳膊一炸上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您往哪去？秦琼说，我要到你这里来吃饭。嘿，跟您说实在对不起，您看着楼下呗，满座没地儿了，我给您介绍个地方。哎，斜对门，斜对门啊，那有一家二仙居，哥俩开的饭馆，哎，经济实惠，您上那儿吃去啊。秦琼一瞧跑堂的这个面部表情，一看他把胳膊这一扎上这个样子，秦琼再一看自己身上这一穿的戴的，心里就明白了，哪是说楼下满座啊，他是瞧不起我，他看我这身穿戴不配进这个饭庄。斜对门那什么地方？秦琼回头一看，一间门的门脸，那屋子里边就三张桌子，让我上那里边吃去，让我那上那里边吃烩饼去啊。秦琼心想，今天我得吃好酒席。秦琼把脸往下一沉，看了看这跑堂的，哎，你不是开饭店的吗？啊，对呀，我们这是开饭店的。开饭店的不怕大肚子汗，对过那饭馆我吃不饱，我就瞧你这会友楼好。你说楼下都满座了，你不还有楼上的吗？楼上我自个儿到那儿去吃。楼上，嘿，您来的不凑巧，这楼上啊今儿个包出去了。包出去了？包给谁了？包给三爷了，王三爷。秦琼也不知道这王三爷是谁，心想啊，肯定这王三爷是本地面的光棍字号。秦琼说，包给王三爷了。这王三爷什么时候来吃饭呢？晌午呀，王三爷要请客会朋友啊，晌午前来。秦琼说，现在刚到巳时，还没到晌午呢。这么着吧， 我先上楼上，我先吃，吃完了之后，我肯定在你王三爷来之前就给你到地方，这行不行？跑堂的，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我？你瞅着我衣服蓝绿，你以为我没钱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开店你不怕大肚子汗，我要几个菜你给我端到桌子上来，我看看就给钱。
秦琼这几句话一说，这跑堂的俩眼一发直，掌柜的过来了。哎哎哎哎，干什么的？别吵吵，别吵吵，别吵。掌柜的心想，我这买卖挺火的，别打起来，一打起来搅我的生意啊。哎哦，你要上楼上。跑堂的说，你看就是王三爷包了，你看他非要上楼上吃。
秦琼说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王三爷来之前我到地方。
哎，掌柜的说，哎，好好好好，您先上楼，您上楼，您上楼。
就这样，秦琼在跑堂的带领之下就上了楼了。来到二楼，秦琼一看，果然这二楼啊本来有好几张桌，一个人都没卖，非常清静。秦琼心想，更好，二楼清静，我这身就这身穿戴让人看着寒酸，我要在楼下呢，这个瞅那个看的，不少人得研究我。心想，这大个子这都九月前了，还穿着这样的单衣裳，有什么病啊？哎，这个呢谁也看不着，省他们议论。秦琼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就坐下了。坐下之后，这跑堂的过来参谋专，嘿，这位客爷，您要点什么？秦琼说，要点什么，把你们这个饭店里边最有特色的菜你给我往上端，来八个菜，来一坛好酒，越快越好。你们那王三爷不是请客吗？我好在你们那王三爷来之前我给他到地方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这跑堂的给秦琼颠兑了八个菜，有凉有热，转身下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菜可就端上来了。八个菜摆到桌子上，一坛好酒撂在这儿，羹匙补碟都放在这儿，快烛料好。跑堂的瞅着这秦琼，心想，这个主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挺大个个子，脸色焦黄，好像刚得完了病，说话还挺横。哎呀，弄不明白是干什么的，我就别惹他。秦琼一瞧这桌子菜，这食欲马上就上来了。这一段时间肚子太素，一直没吃着像样的东西。秦琼自己搬过坛子来，倒上一碗酒，拿起筷烛，这就开喝开吃。他冲着跑堂的一摆手，你先下去，上楼下照座去，我这儿不用你，有事儿我喊你。跑堂的一听，哎，好嘞好嘞好嘞，哎，您慢慢吃慢慢喝啊，我上楼下。跑堂的转身下楼了。秦琼这阵儿自斟自饮，一边吃着一边喝着，秦琼心中暗想，哎呀，我秦琼是不是从现在起算是转点运了啊？这匹马卖了80两银子，给了苏不亏10两，还剩70两，给了电饭账，再赎出我的书童简，回家富富有余啊。但是回家之后，我想什么办法，还得再回来一趟，得把我这匹马再赎买回来。善通善雄信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马还给我。秦琼喝着酒吃着菜，一边想着往事，一边想着现在该怎么做，在这就喝了一阵了。这个天哪，还没到正当午时，就听楼梯一响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跑堂的上来了。跑堂的走进屋之后，来到秦琼的跟前，哎，我这个客爷，跟您说，实在对不起，刚才我跟您有话在先啊，这楼上啊是王三爷给包了，您呢是非要上来在这喝这酒吃这饭不可，您说在王三爷来之前您就走，可是今天呢偏巧王三爷约的两个朋友现在提前到了，就在楼下等着呢。我跟王三爷说了，说这楼上有您这么一位，我得跟您打个招呼。哎，客爷，您是不是高升一步，我请您到楼下，哎，有个好地方，您到那儿去接着喝，怎么样？秦琼一听，我这背字还没走完啊，
你说我在这吃顿饭吧，他包这楼了，应该晌午来，他偏早来了，我这饭都吃不安生。
秦琼这一碗酒啊，刚喝了半碗，秦琼指着酒碗就说了：“啊，我说话算数，等我这酒喝完了，我就给你到地方。”
秦琼说的意思是把这碗里边的这酒喝完了，就给你到地方。这跑堂的打刚才一进门，跟秦琼就弄了个半红脸，这心里边对秦琼就有看法。可是现在一听他说等我把这酒喝完了，跑堂的理解错了，他以为说的是把这酒菜都喝完了吃完了再到地方呢。跑堂的心想，你把这酒菜都喝完了吃完了，那王三爷得在底下等多长时间呢？啊，这跑堂的就扔出一句来：“哎，我说客爷，您这个可就不对了。刚才您要上楼，我跟您把话说的是一清二楚，小葱拌豆腐是一清二白，王三爷把楼上包了，您说您先在这吃喝，等着王三爷来了您就给到地方，在王三爷来之前您指定走。可是现在王三爷提前一步到这儿了，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人家在楼下领着朋友站那儿等着呢，我让您往楼下高升一步，您怎么着？您等着在这喝完了再走啊。我还告诉你，客爷，王三爷请客，概不容破。”这跑堂的这话就横起来了。秦琼本来对这跑堂的就憋着一肚子气，秦琼听到这里，他这火也上来了，他一拍桌子：“你告诉你那王三爷，就说二祖宗在此，概不让座。”跑堂的一看，我的妈呀！这小子真横啊，还有敢跟王三爷扔这话的啊。好，
跑堂的二话没说，跑堂的心想，兔崽子，今儿个我让你长长见识，我就把你这话原词儿我告诉底下那王三爷，我让王三爷好好收拾收拾你，你在这儿放四棱子话啊，你也不知道潞州天堂县都有些什么人物。跑堂的一转身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。到楼下，这楼下边果然有三个人在这站着等着呢。头前这个人呢，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，身上穿着白缎子花袍，上绣三篮牡丹花。这个人长得四方脸，眉清目秀，高鼻梁，薄嘴唇，长得是个漂亮小伙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有一团尚武精神。身后边跟着一个人，身上穿着一身绿缎的花袍，戴着一顶绿缎子扎巾，这个面色有点赤红脸，站在他旁边。另外旁边有一个人，头上戴着一顶紫缎子扎巾，身上穿着紫缎子箭衣，腰扎大带，肋挎着一口宝剑。这个人虽然肋挎宝剑，但从精神气质上看带有一种书卷之气。这三个人是谁呢？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穿白的这位姓王，名勇，字伯党，人送外号勇三郎。这王勇、王伯党曾经当过隋朝的武状元，后来辞官不做了，在天堂县这个地方落了足了。为什么落足？因为跟善通、善雄信是好朋友。穿绿袍的那位呢，姓谢，叫谢英登，人送外号神射将军，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。穿紫衣服的这位姓李，名密。这李密呀，他有一个官职叫蒲山公，因为他的父亲做的就是大隋朝的蒲山郡公，他父亲叫李宽，是朝中的上柱国大臣。后来李密呢子承父职，也被称作蒲山公李密。这个李密在朝里边做官，怎么跑到山西潞州来了呢？咱不说过吗？皇上因为做梦对这个姓李的都产生怀疑呀。那唐公李渊跟皇上是亲戚，都给撵到太原府当官来了。所以李密这个人呢非常明白，主动的辞官不做了，心想啊，我别让皇上对我不放心，我干脆我不干了， 他也看出来了，大隋朝大树已尽，不行了。所以李密呢跟王伯党两人是旧交，这一辞官不做了，到这来看望王伯党来了。王伯党呢约了谢英登跟着一起陪客，今天在会友楼吃饭。果然是早打了招呼了，整个二楼给包了。为什么要包？王伯党、谢英登跟李密三个人打算到二楼坐在那儿好好的谈论谈论。这种谈论不光说个人的友情，也包括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大隋朝的看法。王伯党心想，牵扯到国家，牵扯到大隋王朝，说话的时候就得小心点，别让旁人听着。所以说把这二楼他给包了。今天王伯党跟李密、谢英登这哥三个提前来了，听那个跑堂的一说，说上面有一个吃饭的。王伯党说等着吧，让那位挪动挪动吧。这跑堂的上去一会儿的功夫下来了，见了王伯党，哎，三爷怎么着？那位什么时候下来？哎，三爷，这事儿吧，怨我，实在是怨我。我这就叫慈悲生祸害。刚才他进来的时候吧，他非要上楼，我说楼上三爷包了，他说呢三爷您来，他就给到地方。结果现在您来了，我说您就在楼下等着，我一说让他给到地方，他说这话呀，他说这话，你说我不该跟您说，你说我要不说吧，这个事儿吧他就还不明白，我要说了吧就招您生气。王伯党说你说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、啊、这小子胆真大啊。他说二祖宗在这儿不给让座。他把前半截话呀他没说全，没说三爷不等。他一说二祖宗不给让座，王伯党这脸马上就沉下来了。王伯党这个人急脾气，什么二祖宗在此不给让座？对，这才原词儿。是他那么说的吗？没错。我说跑堂的，我可跟你说，如果他要不是这么说的，回来我可扇你的嘴巴子。您放心，他就这么说的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他不走就别让他走。来吧，咱们到楼上去一趟，看看这二祖宗什么模样。走。说着话，第一个是谢英登，第二个是李密，第三个是王伯党，噔噔噔噔噔就走上楼来。秦琼等人也憋着气，瞪眼瞅着楼门，一看谢英登进来了，秦琼瞪着眼睛，第二个李密进来了，秦琼也瞪着眼睛，第三个王伯党一上来，秦琼马上趴桌子上了。跑堂的跟上来一看，怎么样，二祖宗还是不如三爷。